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的题目是重寻那失而复得的喜乐，重寻那失而复得的喜乐。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有一句话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是很不正确的，但却是相当写实。许多人因着恋爱、爱情进入婚姻，在周而复始的生活里面，那个爱情就稀释了，慢慢开始麻木，慢慢开始无动于衷。其实不止夫妻关系是如此，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需要思想一下，是否也进入到一种无动于衷的麻木状态。神是希望他的儿女是有反应的，而不是像一个老师在台上教课，台下睡成一片，老师依旧在教课。不是的，我们的神想尽各样的方法，希望他的儿女面对他话语是有反应的。因此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个多方意思是用了种种的方法。我们看以西结书，神透过以西结做出各种的行动句，用尽各样的方法，希望百姓可以明白天父的心。路加福音十五章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进入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第二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基本上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上文，十四章都是吃饭的主题。在路加福音十四章第十二节说，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十三节，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我们看到在这儿，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上文，能够进到筵席里面来，特别犹太人会把筵席和进入神的国连在一起。在神的国里面，在天国的筵席里面，在其中的人，不是好像用世人的标准来看的那些达官显耀，而是跌破你眼镜的，是神把恩典给谁就给谁的，是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路加福音特别还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一个在当代地位很高而且挺有钱的一个人。所以路加在编写路加福音，似乎也刻意对一个有钱的提阿非罗大人有所提示，你不要轻视那些地位低的，轻视那些贫穷的， 因为神也爱他们。同样的，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21节说的，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22节，仆人说，主啊，你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14章23节，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在神的家里面，是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在人看来是无能的。在上下文当中，相对这些无能的人，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自以为义的。因此15章第一节当提到耶稣接待罪人，这个接待还不是一般的打招呼。15章第二节说，同他们吃饭。你知道犹太人不太同人家吃饭的，像华人比较特别，有的时候串门子嘛，到张大妈家吃饭，在李大婶家吃饭，吃饭似乎是一个社交。可是我认识一个在以色列福音差会当中工作的一个华人，他特别是对犹太人传福音，他在犹太人的社群当中传福音，他教画画，透过教画画来传福音，在他们当中服务他们十多年，只有两个犹太人愿意请这位华人宣教士来他们家吃饭，而且请他来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呢，还特别交代这位华人不要告诉他的其他犹太人朋友。所以当一个犹太人愿意接待另外一个人同他吃饭，是表达对他的一个认同，对他的一个接纳。当然我认为15章第一节这些税吏和罪人基本上是亲近耶稣，想要认罪悔改，想要重新开始的。但法利赛人和文士觉得这些人呢，即使悔改了，即使认罪了，还是肮脏的，瞧不起他们。但耶稣透过15章第三节之后的比喻来提醒法利赛人和文士，天父的心是怎么样的一颗心。我觉得以下耶稣所说的故事，所说的比喻，也来提点我的心。我曾经也是面对传福音很热诚，但是久了之后呢，好像传福音的动力不在，面对灵魂的那个负担呢，慢慢就稀释了，慢慢就冲淡了。有的时候在教会看到有新的朋友信主受洗，好像我也没有那么的兴奋，没有那么的快乐，那么怎么办呢？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第三节之后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想象。你要透过你生活的经验去想象，去体会，去感同身受天父的心。因此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天父努力要我们体会他的心情。天父努力要我们体会他的心情。耶稣就透过路加福音15章3到7节，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以及他们当时生活的环境，他们完全可以体会牧羊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15章第3节，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第5节，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第6节，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第7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耶稣透过当地的人的一种生活经验， 要他们去想象一下天父的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心。一个罪人如果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那是一种在生活当中失而复得的经验。耶稣要当时的听众去找一下，在你生活当中是否有那个失而复得的经验，而你可以透过这个失而复得的经验来稍稍揣摩一下天父的心。因此当我面对人的灵魂好像比较没有感觉了，我面对他人拒绝福音我觉得没有关系的时候，甚至看到他人受洗我不是那么的兴奋，我必须要告诉自己 something wrong， 我出了一些问题，我需要透过生活经验的想象来帮助我去靠近神的心。当我问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你也有像我一样好像失落了那个对神那个起初的爱以及对灵魂的负担的人，你去找一找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失而复得的经验。有位姐妹她说有，我问她说什么样的经验你愿意分享吗？她说在十几年前当她结婚的时候，结婚完回到家里，把这些所谓的聘金啊、礼金啊、首饰啊都把它收拾起来，因为隔天要和先生去度蜜月了，这些金子啊还有钞票啊不晓得该放在哪，于是这新郎新娘就把这些贵重的东西放在垃圾桶里，想说小偷应该不会知道吧。于是乎他们两人隔天就去度蜜月了，而度蜜月一回来却发现，哎呀，垃圾桶里他们的那些钞票啊、礼金啊、首饰啊、金子、银子怎么不见了，很慌，检查门窗也没有小偷破坏的痕迹，结果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新娘的弟弟，因为体恤姐姐在办理婚事很忙碌，于是就想说呢，趁着姐姐、姐夫去度蜜月的时候呢，帮他们打扫家里，就把那一袋的垃圾呢，给丢掉了。哇，这个新郎新娘很紧张啊，就问弟弟说呢，这个你把垃圾丢到哪儿？于是两个人就赶紧到垃圾堆里面去翻啊，去找啊，直到找着，果然找到了，看到那个垃圾袋就把垃圾袋打开，啊，松了一口气，因为东西都还在里面。我告诉姐妹说，你要记得你这个失而复得的经验，当你面对神你好像似乎不能够体会他那个爱灵魂的那种迫切感的时候呢，你把你生命当中这个失而复得的经验投射到天父的上面，天父努力要我们体会他的心情，所以耶稣就透过这个失羊的比喻来提点法利赛人和文士，希望他们可以明白天父的心。当一个罪厉害罪人悔改，其实我的心就好像找到了那一只失落的羊一样，很兴奋的，很高兴的。你们要体会一下，你们也有那种东西掉了然后后来找回来的那种喜悦啊。我的喜悦就好像那样的一个喜悦。有朋友说，那么这个比喻有点问题啊，耶稣怎么把99只羊撇下不管了然后去找那只羊呢？其实你如果看一些圣经背景的注释，学者就会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的，当时的牧羊人是团体行动的，所以很有可能是这个牧羊人怎么样呢，他把99只羊托给其他牧羊人来托管，然后去找那只羊，而且怎么样呢，经文说直到找着，意思是不放弃，坚持到底，锲而不舍地走，就算是羊死了，死也要见尸。其实这就是天父的心，锲而不舍，主动努力地来寻找，这是天父的心情。 因此第二点我所要分享的是，天父主动努力寻找教会外的人。天父主动努力寻找教会外的人。有些朋友还没有信主，你必须学习像天父一样主动努力，不放弃，锲而不舍地去寻找。而当我读到这段神的话，我就想，其实我也是一样，我也是经过天父主动努力去寻找而得来的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当我念了大学可以离家，我好高兴啊。我想说，星期天啊，我从小到大礼拜天都要到教会去，终于可以不用到教会了。我记得大学一年级，妈妈问我说，德仁啊，你有没有找到教会啊？我还骗妈妈说，这教会好难找啊，这附近没有什么合适的教会。其实我跟同学去玩去了，但神放下那99只羊，要去找那只失去的羊。他是如此主动努力，锲而不舍地寻找。当我离开了教会，其实神怎么样呢？神很特别，他透过我一个学长礼拜天来邀我，还不是邀我去教会，而是邀请德仁说，德仁啊，在学校附近呢，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建筑盖得不错，你要不要去看看这些房子啊？我说好啊。于是这个学长就带我到处去看这些建筑物的这些设计啊，突然就带到一间教会的门口。这学长也不是刻意的，他就说，哎呀，这个教会也建得不错。而刚好那一天是礼拜天，当天也是聚会的时间，这位学长说，那么不如我们到里头去看看好了。于是因为那个机会，我又重新回到教会。神也在那间教会安排了一些牧者用爱心来接待我，关心我，以至于我就回到了神的家中。天父是主动努力寻找教会外的人。因此我就想，距离圣诞节还有一段时间，那么我要如何来效法天父？我要如何主动努力，锲而不舍，致力于寻找失丧的人呢？我要怎么样去付出时间、金钱，甚至是体力来寻找失丧的人呢？于是我从这几个月，我就开始存一些钱，我规划我要买很多的这个圣诞的礼物。这些圣诞礼物，我想很多的出版品里面有圣诞包，里面有好听的诗歌，有动人的见证和故事，有短篇的信息。我存了钱，买了好多这样的圣诞包，要送给我女儿班上的同学，送给我女儿学校的老师。我愿意效法天父。也许我在电台工作，我不是有非常多的时间到外头去寻找失丧的人，可是我愿意花金钱购买传福音的一些工具来寻找失丧的人。我知道当我这样做的时候，谁喜悦？天父喜悦，因为那就是天父的心。天父主动努力寻找教会外的人。我亲爱的朋友，在今年圣诞节，你是否也愿意体会天父的心情，而且效法天父主动努力寻找教会外失丧的人呢？第七节我需要解释一下。第七节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神也调整我，当我在看到教会有人受洗的时候，我知道他的悔改在天上是为他很高兴的。我看到他们受洗接受主，我就从我生命当中去寻找我掉了东西后来找到的那种经验，我投射到天父的心情上面，我也为这些受洗的朋友感到高兴。第七节下半句说， 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句话是一句讽刺的话，因为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路加福音15章第7节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是在暗讽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自以为义。面对这些自以为义的人，他们犹如是在神的家里面迷失的一群人。天父不止主动努力寻找教会外的人，天父也是主动努力寻找教会内的人。这是我第三点所要分享的，天父主动努力寻找教会内的人。怎么说呢？15章第8节说到，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在这里，这位妇人她掉了钱，而掉的钱是掉在哪里呢？掉在屋子里。而屋子，有学者说，失羊的比喻是在屋子外，而失钱的比喻是在屋子内。如果屋子也代表的是神的家的话，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失羊的比喻，神爱那些在神家外面的人。失钱的比喻，神也爱那些在神家里面的人。但神家里面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没有问题的，在神的家里面也有一些失落的人，就好像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神也爱他们。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第八节说，一个妇人有10块钱。圣经背景的学者告诉我们，当时因为人的因素，所以妇女地位是很低的。妇女基本上可以算是丈夫的一个财产，所以她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她自己的。而妇人可以有一样东西是属于她自己的，就是她的嫁妆。她的嫁妆是一辈子跟着她的，她家中所有的一切包括她自己都是她丈夫的，可是她的嫁妆是她唯一一生是属于她自己的。很有可能这个妇人的嫁妆就是10块钱，当时1块钱大概是等于一天的工资。所以这位妇人应该原本的家庭不是太有钱，而她每一天一定工作完了之后呢，就再算1块2块3块4块10块，哎，还好没有掉，这是一辈子唯一属于我的东西。但有一天当她算的时候呢，发现少了1块钱，那不得了啊，因为我一辈子就只有这10块钱是真正属于我的。他就点上灯，当时的房子不太有窗户的哈，就点上灯，然后打扫屋子。经文说直到找着，在直到找着之前还加上了细细的找，地毯式的搜索。第9节，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第10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天父主动努力寻找教会内的人。很多基督徒立志一生讨神喜悦，我告诉你，路加福音15章第10节就告诉我们一个讨神喜悦的途径，那就是悔改。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很多地方没有摸着神的心意，我们做了许多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但是当我们乐意在透过神的提醒，神是细细的找我们，神是直到找着，希望我们可以悔改，而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刺激，活出那个悔改的反应的时候呢，哇，神的高兴是无以言喻的。神的高兴也好像就是那个失而复得的那个喜乐，好像一个妇人有10块钱掉了1块钱然后找着的那个喜乐。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连曾子都懂得要常常反省自己，更何况是基督徒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每天当一天过了，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做祷告，说：主啊，求你圣灵光照我，我今天一天里面有哪一些地方是得罪神得罪人的，我愿意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求你帮助我，让我可以悔改。我相信当你我表达出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圣灵会工作，因为天父是主动努力寻找教会内的人，要帮助我们走向那个成圣之路。而且当你做这样的祷告，你也愿意朝这个方向来努力，神是高兴的不得了，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亲爱的朋友，不要再过那个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基督徒生活，重寻那失而复得的喜乐吧。因为呢，失而复得的喜乐经验可以帮助我们靠近天父的心。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
亲爱的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主内平安。我也很希望所有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都能坚持的学下去，因为这其中得到最多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没有一件事是徒然的，只要是为主做的，主就会赐予我们更多的恩典，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良友圣经学院从第八届本科课程开始，我们有新的调整安排。良友一台每天上午7点到8点，晚上8点到9点；益友一台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为您安排的是两年制本科课程的第一年科目。每天下午2点到3点在良友一台，傍晚的6点到7点飞跃台为你安排的是两年制本科课程的第二年科目，欢迎你留意收听，按时的学习。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这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打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